美村恰巴兰棒 Go 美村恰巴兰棒 Go 美村恰巴兰棒 Go 美村恰，欢迎收听 Go 美村恰秀。 What's up everybody? Oh hi 恰恰，大家暑假还过得好吗？台湾真的是超级超级爆热，我现在每一天一出门就是到捷运站立刻狂流汗不止，妆还脱到一个不行。而且我想说，是不是很久没有在台湾过就是这个酷暑的季节，就是六到八月这种时刻，然后我真的是狂流汗就是新陈代谢感觉都变很好的那一种，然后身体就是疯狂排毒的感觉。因为在美国就是开车啊或者在家就尽量不流汗，所以我觉得某种层面来说也算是一种热瑜伽一个 SPA 的感觉吗？这个天气哦，就是我必须比如说洗完澡不是也会很热吗，或者回家也很热，我就需要开冷气然后好好的静下来30分钟那一种，然后就开20度，然后就要坐在那边等我身体就是比较凉爽或是舒畅一点以后才能活动，就真的太热了。我真的觉得台湾人很厉害，我甚至还是看到有人穿长裤然后长袖之类的，我穿长裤出门我整个腿回来都是湿到一个不行。然后因为我小妹不是之前去泰国，然后她就许了一个愿望，后来这个愿望就实现了，然后我爸就一直说全家一起去泰国玩啊，我出钱让大家去泰国，就听起来好像很好，然后我就一直说我不要你们自己去，因为我真的就算有免费的机票免费的住宿让我去泰国我也不要，因为就台湾就已经够热了，我没办法想象我再去泰国会怎么样。呆呆要比要美酱油啦 Lisa love me 啦啦 Lisa love me。总之我就是今天想说来分享一些我家庭的一些小故事，然后最后呢再讲一个我离家出走的故事。其实这个很久以前就讲过了，在 YouTube 的影片，但我后来就下架那个影片，因为算命师是说这个就讲这个东西就是不孝顺，可是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到一个孝顺的程度，所以讲的心情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讲，而且长辈应该是 get 不到 podcast 的部分吧。可是我妹上次跟我说我爸会偷看他的限动，我就想说哈，可是我都已经把他们封锁了耶。 I don't know 如果他看我的限动我应该会被打死吧，里面就一直在讲他臭骂别人，还放他臭骂大家的录音。反正我就是要来讲家里的一些小故事。那如果大家还不熟我家庭怎么样的话，可以先去听我刚回来台湾的那一集，就是台湾的集数就是莫名的会加一些家庭小故事，可以去那边建立一个人设的背景好不好。 OK， 那我讲第一个故事呢是妈妈卖鸡蛋的故事。这故事呢因为我小妹跟我讲的时候我觉得简直就是太荒谬了。故事的主角就是妈妈、小妹以及小妹的朋友们，就叫她小刘。故事是这样的，妈妈呢就是很想要买日本的电锅还有马桶盖，所以呢她得知小妹的朋友小刘很常去日本玩，于是妈妈呢就透过小妹请小刘从日本带电锅和买马桶盖。但是在这之前妈妈就想说我需要先培养跟小刘的感情，加上那个时候台湾不是缺蛋嘛，就台湾到时候买不到蛋，所以呢我妈就跟小妹说，小妹啊小妹，你去买两盒鸡蛋加上富黄豆浆，然后再送去给小刘。小妹听了妈妈的话以后呢就去买了两盒鸡蛋，一盒150元，总共300元，然后还有富黄豆浆的烧饼油条去给了小刘。回家以后呢妈妈就看到小妹，妈妈就跟小妹说，蛋嘞，蛋在哪里？我刚刚不叫你去买鸡蛋吗？鸡蛋在哪？然后我妈就整个就是俩起来的骂小妹，然后小妹就说，什么蛋，蛋我已经给小刘啦，你不是叫我把蛋给小刘吗？妈妈就说，你把两盒蛋都给他，我叫你买两盒就是要你一盒给我们家一盒给小刘啊，你既然给小刘两盒蛋。然后小妹就说，可是你那时候叫我买两盒我就以为要给他两盒啊。妈妈就说，那我们家晚上没有蛋，我们晚上要吃什么？我们家没有蛋就没有东西可以吃，我们家的狗就没有东西可以吃啊。然后已经气到不行的妈妈接着继续说，那你在买的时候都没有想过这些蛋要给谁吗？你没有想过我为什么要叫你买两盒蛋吗？然后整个小妹就觉得非常的荒谬。最后呢妈妈真的气到不行，妈妈就说，这样很亏耶，我也只是叫他们帮我带个电锅和马桶盖回来，就给他们两盒蛋，亏到不行。 我现在觉得我这故事很像一个广播剧，我觉得这小小的故事也是可以一窥我妈的个性。而且小妹还有更衰的事情，就是因为那时候缺蛋的时候，我妈就是设法叫我小妹去买蛋，所以我妹就是买很多蛋哦，我们家就是狂囤蛋哦，然后一盒蛋150，然后呢我妈呢就会拿那些蛋再次转手卖200多块卖给她的朋友们，她就是拿那些蛋去代购蛋耶。好，总之她代购蛋以外，她还不给小妹那个钱，就是小妹好像她说花前前后后花了2-3千块在买蛋，然后我妈都不给她钱，然后还赚一笔。反正我觉得就是这样，这个怪故事。下一个故事呢，就是爸爸客制化骂人。就是我爸呢，他每次骂人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节奏，就任何事情都可以触怒他。像我之前讲的冷气遥控器的盖子不见，他就会气到不行。或是其实我本人是只要呼吸他就会生气。然后呢，像我妈跟我妹呢，也是不遑多让，就常被骂，常被打。小妹也常常，可是小妹的频率没有那么高啦，大妹是完全不会被骂。我爸呢，臭骂人的起手式呢，就会先是大量的脏话，比如说臭你妈、干娘，就他平常会做的事情嘛，就他平常会臭你妈、干娘这些事情，就是他会做的。好，各种难听的脏话，然后很喜欢问候我的妈妈，他妈的，你妈的这种，然后呢还会搭配，接下来他就开始搭配一些，就是你这个猪脑啊，没有用啊，你这个废物啊，你这个烂人啊，你这个人就需要教啊，你王八蛋啊，不要脸的东西啊，诸如此类的啦。哎，我怎么好像也在他身上学习到很多这种骂人的技巧？可是我骂人通常不会这样子啦，就是我就说这人很贱哎，就我平常骂人顶多就到这个程度。接下来就是在一阵乱骂之后呢，他可能就会针对发生的事件去骂嘛，就是冷气遥控器的盖子也会弄不见啊，你这无脑啊，你这件小事都做不好，你以后要怎么做什么大事啊。对，通常就是他觉得你事情没有做好的时候他就会不爽，可是这个事情就是你连那个 Lazy Susan 你都不会转，那个桌子的转盘你都不转，那个高科技就是要拿来转的啊，这样大家就不用站起来夹菜，你就是要转，对，就诸如此类的哦。好，所以呢，我觉得后来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我最近才跟我妹讨论出来，我们才发现我爸每次骂人的时候呢，他会客制化我们的工作。好，前面就讲到他就会从你什么都不会开始嘛，就是说你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会做啊。那如果是我被骂的话，他就会说你如果现在去工地上班也没有人要用你啦，你以为你搬得了那些砖头啊，你以为你弄得了那些水泥啊，你出去没有人要你啦，你是没办法去工地上班的啦。然后他就开始狂骂我，然后逼我去工地上班。然后呢，如果是我妈的话呢，我爸就会说你现在去外面当清洁工也不会有人要用你当清洁工啦，你平常家里扫得那么脏，家里都被你弄乱七八糟。确实我们家就是被我妈弄乱，就是我妈是唯一一个会在我们家到处生活的人，所以家里乱的来源都是她，然后每天她都在打扫，因为她打扫她自己弄乱的地方。然后我爸就说去当清洁工也没有人要用你，你当清洁工吧，狂讲。然后如果是我妹呢，因为我最近我妹一直被骂，所以我就会一直听到我爸说你去当洗头小妹也没有人要用你啦，你以为你可以洗头啊，你指甲做那么长你怎么洗头啊你，然后就开始狂讲。然后他就说洗一颗头30块你会想洗吗，你会愿意去洗吗，然后就飙高音这样开始狂骂我妹。总之我就觉得这蛮好笑，就是他每一次骂人的那一套逻辑呢之中都会给我们一个指派我们一个职业，然后逼我们去做。然后反正我每次回应都会不一样嘛，有时候就点头然后不讲话，有时候我就说好啊那我去啊，他说你以为你去他们就用你啊，哈你去得了吗，你去得了吗你，然后就开始狂讲。总之他就是一个脾气很差，就是比徐乃麟脾气再更差而且很八九的人。就我妹也在他身上学到了一些脏话，然后拿来骂他男友。好，第三个故事呢就是爸爸吃芝麻麻吉的故事。那有一天呢，我爸就在家里很饿，然后我们全家人就是坐在客厅这样子，我妈呢她就去拿了一个芝麻麻吉给我爸吃，就说哎，这里有这个麻吉你吃一下。然后我爸就把那个麻吉拿起来呢就咕嘟放到他的嘴巴里面，然后嚼嚼嚼嚼嚼吞下去以后，他就说嗯，这个麻吉好像有点怪怪的，有一点绿豆碰的感觉，但就是芝麻麻吉。然后呢我爸就讲完了，然后因为那个包装还在我妈手上嘛，然后我妈就看了一下那个包装里面呢还有另外一颗麻吉，所以他有两颗芝麻麻吉。他一看到那一颗麻吉呢，他突然傻眼，他就冲到厨房。然后呢我妹跟我呢我们也到厨房一看呢，发现 那个马吉呢，整个圈都是毛，白色的毛这样炸出来，就好像那个芝麻马吉戴了穿了一个那个什么毛毛的毛怪的衣服之类的，就整个是白毛马吉耶，就是全部就是刺刺的，然后就很像霉豆腐，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霉豆腐。然后呢，我妈就想说哇塞，因为万一被我爸发现的话，她一定会被揍一顿。哎，我这里的揍一顿是真的被揍一顿哦，不是那个开玩笑的那种。然后呢，我妈我就看到觉得好好笑，想说我爸竟然吃了一个发霉马吉也没发现。反正后来就是默默把那个丢掉，然后这故事就这样结束了。我爸也不知道他吃到了一个发霉的马吉，因为他就是不太 care， 就是自己到底放了什么进他嘴巴里。好的，我发现这故事好像很快就讲完了，现在也才讲了十分钟，加上前面的阿里阿扎。那我来讲一下，就是我在这几个月来呢，我就是学习到了如何跟我的家人相处，就是我的家人的相处之道。第一个要讲的是小妹。那小妹呢，你们有去听过小妹那一集跟其他集，就知道她是一个很讨厌的人。就比如说她盗刷我的卡，然后就个性很机车之类的。好，那这一次回来呢，我发现跟她相处的秘密呢，秘诀很简单，就是呢，你要比她更讨人厌。因为我发现我只要，因为我现在是真心的讨厌这个人，我是看到她我就鄙视，就觉得你个性很糟，是就是爱说谎，然后又盗刷别人的卡，然后乱用别人东西，把整个就烂到一个最极致。所以好，其实也没有烂到那么烂，就是没有烂到说今天需要把他抓去警察局那一种。可是在我心中，我就是觉得你这个人就是很不入流。然后呢，所以呢，我就是用鄙视的眼神看他，或讲话都是不太想理他。然后呢，他就会变得非常的殷殷切切，就会说：“我可以来跟你聊天吗？”他就整个人情绪就变得超好。他之前是说“喂，大白”。就之前比较是很容易生气，然后觉得自己怎么样。因为那个时候在纽约的时候，其实第一天我就对他超好，第一天我就是带他买衣服啊，请他吃东西啊，整个就是帮他狂拍照啊，就是想说小妹寒假难得来纽约，就对他好一点。好，然后第二天哦，我只是因为胃痛，所以就稍微的情绪比较没有那么好，然后他自己也做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然后他最后就在那边给我翻脸，然后臭骂人啊。而且他之前也有做过一件夸张的事，就是那个时候是我们全家要拜拜，然后呢他自己在睡觉，然后全部人都起来，然后亲戚全部都在我们客厅聚集哦，他一个人在房间睡觉。这个时候呢，阿嬷就说你去把妹妹叫起来，然后就去敲门叫小妹起床。我就说哎，起来咯，起来那个拜拜。然后呢我就叫他好几次，然后敲门，然后后来他都不起来，所以我又继续叫他，他就突然大开门，以后就整个面红耳赤，指着我臭骂哦，就是先骂脏话，就把我叫起来，为什么要把我叫起来，我在睡觉，你跟吵我吵什么，就青少女那种狂骂我，就当着大家面飙骂我。好，但你们知道他的个性有多糟，而且是不是 大家是 like 亲戚 like 姑姑啊表哥啊。好，其实我不知道爸爸那边亲戚都叫什么，就爸爸那边亲戚全部人都在那边，然后我就觉得这女的是莫名其妙吗？对，然后反正从此以后我就很讨厌她就对了。今天不是说我去对她就是做不好的事情，而是我今天就是你今天就是要起来拜拜，今天全家就是起来，我也起来了，你为什么不起来？我就只是叫你起床而已啊。好，反正呢她就是一个很机车的人，但我就发现像我们去日本完全没有吵架，为什么呢？因为我的个性就是只要比他更糟就 OK， 就是我个性糟到他还请我吃饭，因为我也就是要这样子啊。但是那个日本的饭店什么都我出的啦，反正就是他，我个性只要糟，就是你只要人很差，他就会对你很好。像他男友就对他很好，所以他就一直跟我说，就是要把男友当狗来使唤啊什么的，就他就会讲这种话，因为他男友就会对他百依百顺。可是如果今天就是其他人，像我爸妈，就是不会对他百依百顺啊，就臭骂他，所以他就会对我爸妈很好。这就是活该了，他就是处女座的人，就是以前就会听到大家说什么有妹妹真好啊，或是比如说你的妹妹被男友劈腿好了，然后那哥哥就会很生气，然后就去骂那个男友，或者他的家人就会这样。可是呢，如果今天我妹呢真的被他男友劈腿或什么的，我真的就是觉得你活该，就你真的这个人的个性就会觉得很多事是自找的。就像是大妹的爱情也是一样，她就是只要见到一个人就会立刻晕船。她就是比如说这个人第一次跟她见面，然后他们后来去上床之类的，好，第二次那个人也没有再想跟她见面了，她就会一直说没关系，我去你家跟你睡啊，然后她就自己冲到人家家跟她睡，然后后来就回来就会跟我抱怨说啊，那个男的都就是我去他家睡完都不载我回家，也不请我吃早餐，也不请我吃饭什么。我想说是你自己主动 种冲去人家跟人家睡的，你一直要去跟人家睡。所以像大妹如果一直晕船然后痛哭流涕很难过啊，我也是会觉得说，因为这件事情已经发生太多遍了，然后我也不会有任何觉得说就是怜惜，或说哦我的妹妹受伤，完全不会这样觉得，我就觉得说你活该，就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300,000次了吧，你从15岁就开始发生同样事情，你到现在还可以继续，就是会有这种不让人同情的人，会让人真的想使用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句话的时刻，就是在我这两个妹妹身上。哎，怎么整个变得我们家整个个性很糟，大家还是有自己个性好的部分呢，比如说小妹，好，现在讲个性好的小妹呢，就是因为我爸妈给她一台宾士，好，那这也是因为我爸妈给她，所以我小妹呢只要爸妈去哪里她都会载他们，只要发生什么事情她都要去接他们接送他们，所以我觉得她算是我们家就是比较孝顺的人，但加上我也不在台湾，所以孝顺这件事情就由她负责，她也会跟我爸妈聊天，也是非常的孝顺。因为我跟我爸妈是没话聊啦，我跟我爸妈没话聊到我爸要自己走到客厅，然后可是因为我就觉得我爸个性很糟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就是一个从小家暴你然后一个烂人，然后现在想要装没事跟你聊天，你就是没聊不起来，然后我爸就会走过来说，哎，你觉得我这眼镜好看吗？我就说嗯蛮好看的，他说还是你觉得另外一副比较好看，我说嗯那一副也蛮好看的，不同感觉，就我会据点他，所以他只好跟小妹聊天，因为小妹是真的会跟他畅聊，但是呢畅聊之余呢还是会被臭骂。接下来是如何跟妈妈相处，因为刚提到或之前提到过我妈就是什么双子座啊，她没有把小孩当小孩，之前最夸张的事情是就是比如说我爸的手机跟桌面哦，都会是全家人的合照，因为他们之前还特地请摄影师拍全家人。好，可是呢我妈是怎样，我后来发现我妈的手机跟桌的电脑的桌布哦，都只有他跟我爸，他眼里是没有小孩的，因为他就是爱我爸爱到卡惨戏。好，那我发现跟妈妈相处的秘诀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妈妈想当公主，她就传说中的老公主，而且她要提早当公主，她不能有任何就是让她有点不安全感的地方，就比如说妈妈下礼拜生日，那两个礼拜前呢我就会暗示她说，哎，那你觉得那一天蛋糕你想吃什么口味，你就要先讲哦，绝对不能说给她当天的惊喜，因为如果你是当天给她惊喜的话她也可以接受惊喜，只是她就会一直觉得说你们怎么都没有准备，你们都没有想法，你们对我的生日没有想法，你们都没有想到我要给我什么礼物，她就是会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思想你知道吗，所以就是要提早让她觉得说她是被呵护的，而且其实你只要说说就好，因为你没有真的去执行的话也还 OK， 对，但是什么礼物蛋糕花是绝对不能少，就要老公主这样，而且重点是你今天我们都帮你庆生，妈妈会帮我们庆生吗？不会，妈妈会送我们生日礼物吗？不会，所以就我们上次帮她庆生，我妈也是，我跟我小妹我们两个准备蛋糕准备礼物包包什么给她哦，然后呢结果她许的愿望哦，她第一个愿望是说希望大妹的在美国的工作可以顺利，然后就完全整个三个愿望许完完全忘记我跟小妹的存在，我就想说你现在吃了蛋糕，你现在拿这个花，你现在背的包包都是我们两个花钱买的，我们两个用心挑的，结果你就是只想到大妹。好，我今天没有要争宠，我今天就是觉得不尊重人，我妈就是连尊重这两个字都不会写。好，然后另外一个跟妈妈相处的方式呢，就是跟妈妈讲秘密，因为呢妈妈呢是一个非常喜欢八卦的人，大家就可以看到我是遗传谁，就我妈呢她只要你只要跟她说不要跟别人讲，不要跟爸爸讲这件事情，我妈就会说好好好好，她就觉得说她跟你就是越来越好，然后像是大妹啊小妹啊都会各自跟她有八卦，可是我后来想想其实也没有八卦，就大家都知道，只是你的那个说法就要一直说是你不可以跟别人讲哦，然后或是你就聊说谁谁谁怎样啊，然后我妈就会觉得很好听，她就会跟你很好，但跟妈妈好很重要哦，因为爸爸呢都会听妈妈的话，妈妈就是会帮你美言几句或是帮你讲坏话，就是你的爸爸的观点，爸爸对你的想法大概有70%-80%是来自妈妈，像我以前被我爸骂的时候，我妈也会落井下石，就会说他就是一直玩社团啊，就是每天去社团都不读书啊，哎，我成绩超好哎，然后我爸就会气到那个冲到房间把我的书包倒过来，然后把我所有的东西都倒出来那种，就把我整个桌面弄乱七八糟，然后把我所有东西都乱丢，然后把我课本都弄烂，然后我想说那我这样怎么读书，他就是觉得我不读书才这样，哎，拜托我成绩超好，哎，真是好好笑哦。接下来就是爸爸，爸爸是最难相处的，因为爸爸呢你永远抓不到他什么时候会生气，不过我目前啦我跟我小妹只有抓到一个点， 有两个点，第一个点就是爸爸皱眉。如果我们今天看到爸爸的回家的那一刻，就是他每天回家的时候，我们要出去迎接，我们要立刻从房间出来说：“爸爸，你回来啦！爸爸，欢迎回家！”就一定要这样子哦，不然我爸就会俩拱。好，那我们欢迎爸爸来以后呢，看到爸爸的脸的时候，会看他有没有皱眉。如果他像发痘一样，那个眉心深皱，我们就知道说他今天心情不好。他也许不是对我们心情不好，就是他如果对我们心情不好，他是回来直接飙骂，那就没有余地。可是如果他今天只是比如说事业上出现一些问题，有朋友就是惹到他，那我们呢就需要化解他的这个皱眉，不能让他继续生气下去。所以我跟我妹呢就会开始讲一些小故事，我妹就会说：“哦，我今天去那个哪里哪里，那个谁怎样怎样啊。”然后我爸的那个，我们就要观察他的那个眉心，我们两个就会跟我爸坐在客厅开始跟他聊天，讲一些小故事。等到他的眉心会渐渐放松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 OK 今天可以了，就一定要这样子哦。而且如果在他眉心皱起来的时候，如果又出一个错差错，比如说我妈突然讲了一句白目的话，比如说我妈批评了他的朋友，就说你那个朋友上次去喝酒都怎样怎样。好，如果我妈讲了这句话，我爸就整个俩起来，就会开始说你就打了吧，你就骂了，就开始骂脏话。因为呢你要化解他的这个眉心，所以如果他今天没有对任何生气，只是纯粹心情不好，我们就是要化解他这个眉心的皱。好，那第二个跟他相处的方式是，也是我最近才发现的，就是呢，你要喂他吃饭。只要我爸呢，他是饱的状态呢，他心情就会比较好。因为像我之前讲，我爸拿面丢我妈，然后我妈就是拿凤梨酥丢我爸。我妈是拿那个凤梨酥，就他们吵架吵一半，我妈是拿一整盒凤梨酥，然后不是一颗一颗的嘛，她就一颗拿出来像子弹一样丢他，一直丢一直丢，容易不好。我妈刚才跟我讲说，他们去日本的时候呢，因为早上他们是搭联航，然后他们就是什么都没有吃，然后呢后来到了那个机场的时候，我妈就问他要不要吃面包，我爸就一直不吃，然后后来我爸就有点俩起来的感觉，就有点对我妈有点大呼小叫。然后呢，可是我爸为什么不吃面包？因为他想吃的是台式热食，所以后来在机场好不容易看到卤肉饭什么，他就狂买，他就把它全部吃光光。所以呢，就是要让他吃东西。我跟我妹就注意到这一点，所以当他们从日本回来的时候，因为我们就知道说你飞机什么回来的时候，而且你又搭廉价航空，你可能没有时间吃东西。回到家以后，我妹就跟我们就准备了一整桌的那个，我买了大概快800块的那个炸物，就是去咸酥鸡店买炸物，然后给我爸妈吃，然后还有豆花什么，我爸妈就狂吃，因为你就是要让他吃饱，他就是生物的本能，马斯洛的金字塔，你只要让他吃饱的话呢，他心情就会比较好一点。以上呢就是我跟家人的相处之道。大妹的部分其实没什么好相处的，因为我们之前已经大吵过一次架，然后大吵完以后好像就蛮平静的，就抓到了一个平衡。对啊，我真的觉得跟家人相处好累，而且我们家的个性都跟我一样，我们每个人都很疯很怪。好啦，其实我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疯，其实我还蛮冷静的，就我其实是一个比较冷静的人。如果今天人设崩塌，应该就是私下比较冷静吧。如果今天我小妹跟她男友分手，可他们都分分合合，但如果他们在大分手，然后分得不好的话，她男友如果出去要讲我一件事，就会说我私下就是冷静不讲话，然后都臭脸。因为没有，我先跟你们讲，每次她男友来我们家的时候，你看你自己在家里一个人舒畅，而且我是什么 INTP， 我就是比较害羞内向的人，然后她就是常常带着一个外人外面的男人回来，那我在家里的时候，我好好看个剧，我还需要站起来跟她打招呼，跟她陪笑脸吗？我就看着她，看了他们一眼，我就继续做我自己的事情。然后呢，她男友呢，就好几次，只有第一二次的时候我是比较开朗，因为就是第一次见到这个人，然后后来就想说算了，就是没必要，因为我有自己的事要做，我想休息。然后小妹男友就会跟小妹说，为什么你哥就是感觉很难亲近啊，好像脸很臭啊什么什么的。我就想说我在家里我想干嘛就干嘛好不好。好，小抱怨啦，小抱怨。还有一个点就是跟爸妈跟我们家人相处一个点，就是你不能太开心，就你不能说我今天考上师大我好开心我好兴奋，因为你只要过得太爽，你只要过得太爽哦，他们就会不爽，他们不喜欢你过得爽。所以像小妹呢，因为最近她人生就是进入另外一个里程碑，毕业以后得到一个她喜欢的一个东西，她不能讲是什么，然后呢她呢就开始过得好像很爽啊，然后每天就是过得很开心啊，然后到处炫耀啊，这种感觉。然后我爸妈呢就每天开始臭骂她。最近我爸就是跟她聊天聊两句就会说， 你这个人就是娇啦，你就是魔啦。他没有气到说要骂三字经，但是他就是会气到让我妹就整个人发直站在那边，然后我爸讲完以后，我妹会回房间哭的那一种。然后我就觉得哦，真的不能过太爽，因为我本身是很难过很爽的感觉，我觉得我可能感觉在家里是一个苦情感吧。就我记忆中是我之前比如说我爸就叫我给我2000块叫我去买一个衬衫，就是谢师宴可以穿。后来我真的买了一个衬衫哦，然后我爸就说你花2000块买一个衬衫，还买这么丑的衬衫，那我给你2000块就这样乱花啊，然后就臭骂我。哎，还有之前海底捞事件也是啊，就整个就很怪啊，他就不喜欢大家太爽，你不能太爽。所以就来到了这一次呢，我回来台湾发现哎，我为什么这次回来都没有被臭骂？于是我就非常疑惑的问我妹，我就说：“欸，我这次回来都没有被骂，而且连一丝丝那种皱眉哦，会讲一些怪话都没有。”我想说，是因为我当上教授吗？当然是一个部分的原因。可是呢，我妹就说没有，因为你现在在团购。她说，因为我团购是大概回来大概两个多月，大概2-3个礼拜开始的，然后我又去动那个鼻中隔弯曲的手术嘛，鼻子就一直贴那个看起来很苦情，所以我鼻子又动手术，我胃又痛，什么都不能吃。然后呢，我还在团购，因为我团购的时候都会开直播，然后我直播的时候呢，就一直去卖东西，然后爸妈就觉得我每次直播就好辛苦，他觉得我就是像那个路边摊的人，一直要叫卖，或是你知道直播就是在网络上直播卖东西，对爸妈来说就是一个很下贱吗？或是一个很低俗的行为，所以他们就觉得我真的很可怜，然后家里就是叠了好多箱东西要卖的感觉，事实上就是免费的东西可以吃啦，但他们就会觉得我很可怜，所以就比较不会骂我，所以呈现这个苦情感对我爸妈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但我也觉得这好像就是一个亚洲的美德，就你们不觉得像是台湾的总统啊或是政府官员都要每次穿那个背心，然后都穿得很丑，然后就很可怜，然后去乡间拜票？我觉得真的不用。因为你们去看美国的那个政治人物就穿名牌啊，就整个我今天是总统，我就是要有总统的形象啊，我就是要有一个高级感啊。当然我也可以去乡间，可是我还是要有一个国家元首的高级感。可是我觉得台湾就是不卖这一套，台湾就喜欢那个阿扁，会不会太古老？就是他们喜欢比较亲民的感觉，就是喜欢苦情感，就跟我爸妈喜欢的一样啦。好，那最后呢，我来讲我之前离家出走的故事，因为我觉得这故事还蛮好笑的，而且也很适合我这一次回来台湾讲。我先说这故事跟我之前那个就是有20-30万人看的影片有点出入，是因为我没办法全讲，那我这里就可以全讲，所以会比较是真的发生的事情。总之呢，就在2019年大概10月、11月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在美国就是有点撞墙期，就觉得说啊，我要留在美国还是在台湾呢？我现在工作也赚不了什么钱，那我在台湾会不会有其他发展？就我人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我就毅然决然的先回来台湾，就是辞职以后呢，然后去洛杉矶办了一个秀，然后回来台湾。好，那到了台湾以后呢，我爸妈就从第一天开始哦，他们整个人就不知道发了什么神经病哦。我才回来不到3天哦，时差还在调的时候，我妈就说：“好，你现在开始要载我去公司上班，因为我们家有个小公司。”然后呢，我就要载我爸。就在我爸还有我或我妈就看状况，然后呢去公司，然后我要去那边上班，然后我就做一些行政的事务，然后他们也不给我钱。然后我先讲，因为在那之前我们家现在感情会比较好一点，是因为我们家养狗，但我们那时候感情很糟，是我妈我爸他们每个礼拜轮流打电话骂我，就说你薪水怎么赚这么少啊，你在美国每天都在玩啊什么什么，我在美国工作很辛苦我能在美国生存，我做这么多事情，最后都他们都觉得我在玩，觉得我都没在赚钱。拜托，我真的是，因为我就是他们就很 toxic， 你知道吗？他们整个人就想要深入你的脑袋，然后去影响你，就把你贬得一文不值。我只能跟大家说，我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被我爸妈称赞过任何一句。当然，我也不想要，我也没有去索求这个东西，我也没有觉得你不称赞我，我就不想做事了，我还是好好过我的生活。但是我只想跟大家说，就是他们从来没有称赞过我，他们永远都是嫌弃，或说啊这样哦，就这种语气还有态度。好，然后呢，反正那时候我回来台湾以后，就每天要去上班，上班之余哦，已经够苦了，朝九晚九，因为我爸呢，他就是有另外一个事业就对了。好，我可能之前有提到一点点，但是我这边就先不讲，所以我就是早上事业做完要立刻再冲去做晚上的事业。除此之外我爸不知道发什么神经病，他就说男人就是要会骑机车，你会骑机车吗你？那因为我不会骑，所以他就请他的助理呢每天教我骑机车。所以到了9点以后呢，我半夜在 那个好像在花博那里的儿童乐园那边的公园吧，对，在儿童乐园那里，然后我就在那边练机车，欸，就在那边骑机车，然后很难，因为我就很不会 balance， 那个超难的，然后反正我就骑了一个月，然后最后还考到了机车驾照。而且我跟你讲我考机车驾照多苦，因为这个时段是我爸每天早上我只要看到他，他就会说出来啊，赶快走啊，你动作慢慢都慢，就他每天都是把自己当军人在那边骂我，就说你赶快啊，慢什么慢，这其实就这样讲，其实我没有慢，但只是他就会一直逼我，你知道吗？就觉得我是一个没用的人，就说废物，快来啊，猪脑袋啊！好，然后那个时候我骑机车的时候要考那个驾照的时候，也是我爸说好了，你现在可以去考了。其实我根本没有准备好，但是那一天我考驾照的时候呢，我就是战战兢兢。然后第一次呢，我考七秒的时候没直线七秒没过，第二次我开直线七秒就过了。到中间的时候呢，我突然整个人哦，就是往右转右偏，就是我整个人在机车上已经要跌倒了。然后我就用我核心最大的力量，我已经倾斜了，大概有60度吧，我用核心最大力量把我整个人掰回正中心。然后再骑，然后最后就考过。而且我考过当下就是眼眶泛泪，因为我就觉得说好，这样我爸就不会拿这件事臭骂我，我就可以安然度过。好，那个时候就类似发生我每天被臭骂窝囊废这种事情，就是我的内在小孩完全顾不了我从小最悲伤的回忆，我被我爸妈家暴的回忆，然后被我爸骂到不行，晚上还要被打到流血什么的，这种回忆全部都涌上心头，在我人生最苦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好，已经够苦了，苦到我那时候就我开什么保时捷，然后我爸坐在旁边要去公司的时候，我就是一直恨不得说我现在就是你眼睛会突然闪烁，然后你整个头会很胀，你就想说我现在全部人去死，然后你就想要往大偏特偏，然后开到那个桥下什么那一种，就是我就觉得大家都一头撞死算了那一刻。可是呢，我后来就是立刻理智又收回来，然后又继续开，然后继续被他骂。他就说你刚刚为什么车突然这样子动一下，但是我那时候就想说全家人死光光算了，就我整个是已经到了那个程度哦。其实我其实应该就那时候回美国，可是因为那时候发生的太快，这几个事情大概在3个礼拜以内就一直都这样子。好，那那个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一个妙招，因为我就觉得好，那我要回去美国，可是我要怎么回美国，我要怎么回美国才不会被发现，加上因为我那时候的工作其实没有赚那么多钱，就在美国的时候，所以我没有存什么钱，所以我必须要回去的时候立刻有工作，还有还需要在台湾再待一点时间，我不可能这么快就回去。所以呢，我就决定开始慢慢找工作要回去嘛。那 by the way 我还得在台湾多待大概1个多月的时间，因为就是那个时间差啦，你就需要算好，你不能直接去纽约然后就没工作，你这样钱就烧完了嘛。好，所以呢我就想到了一个妙招，就是呢我有一个朋友呢，他在一个科技公司上班，那我不讲是哪个公司，我不想害到他。我那时候就跟我那个朋友说，我现在人生太痛苦了，我决定2个月以后我就要离开这个家，就是总共加起来我在台湾待2个月了，所以大概1个半月后我要离开。可是我真的没办法忍受每天跟我爸妈一起上班，然后开车载他们，因为我每天持续的做这件事情呢，我就是会发疯。我跟你讲，我真的是疯到我觉得我可能可以拿刀出来杀人那一种，就是整个要大爆炸，然后我整个人就是每天崩溃，然后每天晚上都在哭的那一种哦。好，然后呢我就想到了这个妙招，而且这科技公司很大，所以呢我就跟我爸妈说，哎，我在某某科技公司找到了工作，所以呢我下礼拜开始要去那边上班。这时候我妈就稍微的爸妈开心了一点，因为他们就觉得我有工作。其实我夯不啷当没有工作的时间才1个半月，然后那1个月的时间我还在洛杉矶办了一个时尚秀，我先请问我到底是我不能没有工作一下吗？然后呢就是我就每天早上哦大概8点会起来，然后就直接就会自己出门，然后去摩斯汉堡坐着坐一整天，然后再回家，假装我去那个科技公司上班。然后我那个朋友也真的很照，人超好，就是他的那科技公司他还带我去，然后我进去以后，因为他们就有很多什么零食柜什么的，他就说给你一点零食带回家，然后他还有一些什么笔记本啊周边产品全都给我，让我可以带回家假装我真的在那边上班。然后我还在那边拍好多张照片就传到家里的群组什么的，就我就开始假装我在科技公司上班，假装了1个多月。好，然后假装1个多月的时候呢，我也顺便在找工作就对了。然后呢我就顺便的时候找到一个工作，那工作后来又出了一些问题之后再说好了。反正就在纽约找了一个服装公司的设计师的工作，这时候呢万事已经具备了，所以我就订了一个机票呢，在12月好像27还28号我记得在那个时候呢要离开。然后我就跟爸妈说呢，哦，因为呢这个科技公司呢他想要我出差去 新加坡，所以呢我那时候就会去新加坡去一个礼拜出差这样子。因为我那时候跟我爸妈讲我的职位是什么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什么的，就反正我的工作是需要跟就是其他部门就是有一些对话，因为我英文很好，然后爸妈也买这个账，所以到那个时候我爸妈就是有时候会有点生气，可是他们也不能真的怎么样，因为我没办法跟他们相处，我有工作嘛，然后我就常常说我要加班就可以晚一点回家，降低跟他们的相处。可是我爸妈还是很讨厌的地方，就比如说我周末还是要去我爸的那个另外一个公司上班，然后他也不给我钱，就一直浪费我的时间啊。好，最后呢，就是我在12月28号那一天呢，我就提着两个行李箱，然后更好笑的是我有另外一个朋友，她男友刚好有在做那个接送服务，接到机场，所以她男朋友就开车过来载我，然后就拿那两个行李箱呢，然后就飞去纽约了。对，我就是订了去纽约的机票去纽约，然后就住在纽约我订好的房子，然后在那边工作这样子。然后呢我就在到机场那一刻呢，我就把我爸妈呢全部都大封锁一场，然后就搭飞机出门，然后我就消失在 IG， 消失了5个多月吧，就是我完全没有用任何社群媒体，然后就过自己的生活。然后反正后来就有在 po， 那我就有在 po 东西的时候，虽然我封锁他们，他们还是会略知一二，可是呢我就没有跟我爸妈联络。好，这个离家出走的故事呢就到这边。因为我本来是想，我是跟他们就是我的人生那个时候下定决心是觉得说我要从此断绝关系，我是再也不想要再跟这些人有任何接触了，我人生从此以后就自己飞翔，自己要干嘛就干嘛。就其实我也知道说 我也想说为什么我需要跟我父母一直黏在一起，我也不知道你知道吗，也许是什么儒家的思想吗，也许是传统文化价值吗，一直把我框住，所以我就一直觉得要当一个乖小孩。但是呢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说我其实真的不用再做这件事情了，我想干嘛就干嘛，我自己一个人想干嘛就干嘛，我又不是不能赚钱，我自己一个人想怎么生活都可以。好，有的这个想法是觉得说我这个人就是很棒，就是翅膀硬了自己飞。其实那一阵子大概到了4、5月的时候呢，我爸妈就有透过我妹试图联系我，但是我除了大妹偶尔联系以外，小妹是完全不联系的，因为之类的就是其他人都不联系。好，那最后呢我是大概到了10月多的时候发生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的左眼瞎掉了，不是真的瞎啦，就是我得了一个那个病啦。那这故事又很长，还是可以先讲，好，就是直接讲好了。就我得了葡萄膜炎，然后呢那个时候因为我在纽约哦，纽约的市中心哦，第5大道旁边的医院哦，我去这么高级的地方看医生哦，我看了2个医生，而且是隔一个礼拜看，那两个医生呢都说是一般结膜炎，所以他们开的药水是开错的，他们诊断是错的，所以我的眼睛那个时候本来就是有一点痛，后来到这个影片在 YouTube 上还有，然后后来就到超痛，后来到我真的看不到的时候呢，我就想说我完蛋了，因为我眼睛就是看不到，然后呢我才另外找到一个台湾医生拯救了我的眼睛。可是那时候已经为时已晚，那时候等于是台湾医生那时候就跟我说我现在眼睛看不到嘛，可是我等3个多月以后才看得到，所以我的左眼就是有3个多月的时候看不到，那这个时候还可以工作嘛，是不是又不能工作？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很惨，而且其实即便医生这样讲，我还是一直很担心说我会不会随时视网膜剥离，我会不会继续瞎掉，会不会突然瞎掉，因为我是左眼是看不到的状态，就是我看出去是很雾很雾的剥离的那个样子。好，那时候就没办法，就我跟我妹讲，我妹就跟我妈讲，我妈就说我可以就是回台湾什么吧吧吧。好，就是因为这样呢，所以我爸妈在了无音讯，就是再也没有跟我联络了10个多月以后呢的某一天呢，突然再次接到我的电话的时候呢，是我哭着跟他们说妈，我的眼睛好像瞎掉了，然后我就痛哭流涕，就是真的是因为我就觉得我真的要死掉你知道吗，我就觉得我真的人生毁了，然后我就觉得说算了，我就回去被我爸妈臭骂好了，因为我眼睛也看不到，或是我就去花莲的星巴克上班，然后从此过我的一生。我当下就是觉得很 devastated， 我就觉得我死了算了，而且我是真的，你们前面听我爸妈人有多差就知道说我有多么 devastated， 我已经没有任何一个退路的时候我才选择去跟他们联系。对，可是我后来发现这个事情好像我只要点点药水真的就点3个月就会好了，但我当下不知道，我当下就是因为我当下已经接触到2个医生是误诊我，所以第3个医生虽然说这样可以拯救我，可是我还是有点半信半疑，你们懂吗？就你前面你在全世界的中心眼睛被医成这样，我就是没法相信任何人，我就是还是需要有一个人可以靠着啊，早知道就是没有人，可是没有男人啊，没有人爱我啊，
对自己也靠不了，因为眼睛也睁不开，没法工作。总之我就是带着这个忐忑的心情呢回来台湾，那加上我爸妈那时候已经领养了臭姑，就是一个发痘，所以我们家呢就是和乐融融。然后回来以后呢，因为他们也知道我眼睛就是看不到，所以我其实回来之后就是过着还蛮正常人的生活。因为其实我对父母的要求，好，我也没有资格要求他们，但是我觉得大家就是相敬如宾就好。我今天没有想要跟你们当好朋友，我也觉得我们不用当好妈吉，但是我们就只要不要因为很烂的事情，因为我不是一个会作怪的人啊。我像我妹就刺青啊，每天去夜店吐到不省人事啊，我没有，我每天都待在家，然后每天就是好好读书，好好念书，好好工作，我错了吗？我然后每天被臭骂，他们最爱骂的就是我啊。我以前在台湾就是三天一小骂，五天一大骂，没有一天是可以正常度过的。而且我跟大家讲过，就那时候我皮绷紧，就在家的时候，我甚至是听那个水的声音哦，就是洗澡水，就是哗啦啦哗啦啦下来嘛，就是那个莲蓬头。然后呢，我都会幻听，我都以为我幻听哦，我都以为说我的爸妈就是在突然在臭骂我，或是我爸突然俩起来，我就以为我听到那些声音。后来我洗完澡开门以后，家里根本没人，就有一阵子我都这样觉得，我都以为我要得精神病，你知道吗？我整个人就要视觉失调或分裂之类的。好，那反正呢，就在那一年回来以后呢，我就觉得好，那我就可以原谅我的父母，就觉得说好，你们人很差，但你们现在就是拯救了我，也没有拯救了我吧，也就是给我一个地方住这样子。然后但是我的眼睛就是在那一年以后就慢慢的 recover， 所以就好了。好，后来又回去美国，最后呢就到了今天这样子。反正我觉得离家出走最夸张的，简单来说就是有一天我跟我爸妈说我要出差，后来我爸妈再也找不到我。11个月后呢，我打电话跟他们说我眼睛瞎了，然后我爸妈就吓疯，然后就故事大概就是这样，听起来好像也是某种海龟汤。好，那我这一次就是想说，因为我刚好在台湾啦，对家人们也有一些感触跟想法，然后就把这故事呢稍微整个呢流畅的最后讲一遍。那我觉得现在我们相处的模式就是他有时候就是会生气，可是大家还是可以相处啦。然后其实我觉得孝顺呢还是蛮重要的，怎么办，我现在最后讲这老派的话，而且我也不用真的孝顺什么啦，我觉得就是我坐在那边就是孝顺。对，而且因为我对我来说坐在这边很痛苦，可是我还是坐，我是不是更孝顺，比一般人更孝顺？有些人是觉得跟爸妈相处很正常，但是我就是更孝顺一点，因为我的内心是更抗拒这件事情的。总之呢，希望大家就是喜欢今天的故事，然后也希望大家就是在家庭的相处上呢就是也可以顺利啦，因为真的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然后我也是到后面就是之前分享这些故事，然后有很多网友也跟我分享说他们家也是这样的时候，我才觉得说很欣慰嘛，也不能欣慰，因为大家都很惨，可是就觉得说哦，我们大家都围成一个圈圈这样子，哈哈哈哈，就一起想办法度过这样的一个生活。对，因为毕竟爸妈还是养我们大，即便他们人很差，所以我现在唯一能尽的孝道呢就是待在家里面，然后稍微跟他们聊天，我是不会再想做更多的事情了。对，还有可能买超阿贵给我妈吃吧，大概就这样，还有搬18公斤的米回来台湾。另外要跟各位听众说，宫美春恰秀呢要休息一阵子，所以这一集呢会是我们28集以来第一次休息。然后我这样也夯不浪当录了7个月，也算是每一周都有更新，也算是蛮认真的吧。因为这个节目老实说就是会一直讲我自己的故事啊，然后有时候就分享自己的内心啊，我也算是一直掏空我自己嘛，想说休息一下也不错，然后可能准备开学，然后好好放暑假这样子。可是我的 IG 还是频频的有在更新一些有的没的，所以如果你是没有 follow Instagram 的人，你可以去 Instagram 看看我。那下次什么时候会有上下一集呢？我不确定，就至少要等开学以后，好不好？那谢谢大家收听宫美春恰秀，然后请继续支持哦，因为之后还是会回来哦。那这段时间大家可以回去听之前的集数，那就等我下次准备好以后呢，我们再次在这个空中相遇。好了，那就先跟大家 say goodbye， 好不好？我们会再相见哦，所以拜托要回来听，好不好？好，拜拜。宫美春恰秀。